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您这周过得还好吗？这个问题呢，是我每个星期六几乎呢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呢你听起来已经习惯了呢？哎，我发现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几个人是回应我的。要是啊能够收到你真实的回应，哇，那就好棒哦。在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夏目漱石的书里头，这本书呢叫做《心》，里面的有一句话呢，就说到耿直的人即使和他吵架心里也痛快。诶，听到这里，心田不是想要和你吵架，我只是想问你喜不喜欢呢听到或者是说一些真实的话呢？我对这一位的作家这句话的理解是啊，和直爽正直不拐弯抹角的人来往，包括说话就算是有一些的争吵呢，也不需要担心呢那个人啊会背后藏着剑，我们是可以一五一十坦坦白白的说出来说明白。这就让我想起呢圣经当中箴言的27:5-6当中说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发现呢自己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别人如果是诚实真诚的说出一些事情，我自己呢能够有一颗强的心脏和勇气去接受吗？当说出实话，人呢有时候啊那个自尊心呢会受到伤害的，心里也许会觉得不舒服，郁郁寡欢的。其实无论是说实话还是听实话的人呢，都需要有勇气。真正的朋友呢，不会把快乐沾沾自喜建筑在挖苦别人的身上，反而呢是爱之深啊则之切，鼓起勇气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需要活在真实的当中，我们需要有可以按着我们的本相真心接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们需要有说真心话的同伴。我们并不喜欢被纠正错误，被指出需要改变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的心中都是渴望能够成长的，渴望我们的生命是有所突破的。我们是需要真实的面对生活，和人有真诚的交往。我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害怕起冲突的人，每一次呢遇到快要发展成为很激烈讨论甚至乎呢有一些火花的这个场景之前呢，哎，我都会选择我们就大事化小吧，最好就小事化无，以和为贵是最重要的。甚至呢我就装着哎，我现在是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的，哪怕呢哎，我内心呢已经是有点波涛汹涌快要火山爆发的时候呢，我还是会选择哎，我就笑笑的表现出那个大方。就这样呢可能会被误会啊，会被觉得哎，你这个人啊是不是没什么所谓啊。日子久了以后呢，其实我对自己不是真诚，而是呢自己心里头其实装满了好多的委屈，累积了很多的情绪。但是我真的一路上很感谢神，也感谢圣灵，每当呢我想要把这些苦水往肚子里头吞的时候，圣灵他都提醒我，你要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呀，给机会呢彼此可以多一点的了解， 然后别人能不能够接纳和理解呢？这个是我们当事人呢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吧。但愿我们也能够借着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呢，和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今天也安排了不同的栏目呢，能够在当中可以陪伴你的，有诗篇导读、拐杖笔记，也有关怀热线。不知道你最期待的是哪个栏目呢？现在马上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栏目诗篇导读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九十四篇十六到二十三节：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邪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恶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若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你的慈爱必扶持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的安慰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玩弄奸恶，以权位肆行残害的，岂能与你交往呢？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了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要因他们的邪恶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
上帝的安慰。这一段诗文是诗人对个人问题的陈述，若没有上帝的帮助，谁都不能胜过患难。上帝大能的双手使我们足以胜过一切。诗人坦诚，他经历过极大的忧虑，唯独依靠上帝的安慰才能蒙拯救。这些安慰又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便是这首诗歌的主题：上帝不会弄错历史，包括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事。他将归正世上所有的错误，他只允许那些能够精炼我们的苦难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然而在这些安慰底下，甚至还有更深的安慰，就是在耶稣里我们有一位捍卫者。当诗人请求某人去为他而战时，他是在请求可以有一位像大卫那样的捍卫者。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以致以色列人不必自己出战。耶稣是我们的捍卫者，他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处罚，因此我们不必自己承担。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当邪恶来侵，当攻击来到，我们知道唯有你可以替我们抵挡，唯有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当愁苦充满我们的心房，当失眠偷走我们的睡梦，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安慰，唯有你能让我们安然进入梦乡。主，你的仆人大卫为了你的百姓可以冒生命危险与巨人交战，耶稣基督你则为了我们去击打罪恶和死亡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担当，感谢你做了我们的坚固保障，也求你帮助我们昼夜思想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而生的勇气，直到这思想在我们里面也产生无私的勇气。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90，特殊的爱，特殊的恩典一。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五月头，我到一家热心服侍特殊儿童、青年，例如自闭、智障的青年、少年的教会讲道，宣讲共融的信息。邀请我的是我的神学院同学小英，他的母会对这个群体特别有负担。从一开始服侍几个有特殊儿女的家庭，后来慢慢地吸引到同类的家庭到教会，现在已经有超过40个家庭，包括特殊儿和家人、父母参与这个教会了。教会希望透过共融主日的讲道信息，让弟兄姊妹更多的明白上帝对服侍特殊群体的心意、共融的托付，明白服侍这个群体的价值，也希望招募更多的主内弟兄姊妹参与这个服侍。在我预备讲道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社交网站上的一则贴文和一张照片，香港一位自闭和轻度智障的青年小琪勇夺特殊奥运会单人和双人花样滑冰金牌。这一则消息让我眼前一亮，一个特殊儿要克服自己的智能和人格的障碍，要经过多少的刻苦锻炼，遇上多少的艰难，身边的人要给多少的支持，他才可以展示在世界的面前，甚至独占鳌头呢？实在太奇妙了。另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原因，是我正在预备向一间服侍特殊群体的教会，向他们宣扬共融的信息。这一位特殊青年小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了，我实在感谢主让我发现到他的消息。服侍的当天，因为福康巴很早来接我，交通又畅通，我早了一个小时到达教会。神学同学小英带领我参观教会，当我们走到一个介绍特殊群体团契的报告板面前，上面有一些特殊青年和小孩的活动照片。吸引我眼球，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一个青年，高大的身材，饱满的脸蛋，笑容自信灿烂。我很自然地把他和小琪前后两个让我眼前一亮的面庞交叠起来。我不其然问小英，他不就是特殊奥运会金牌滑冰选手小琪吗？小英说，对呀。他还以为我知道小琪就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呢。告诉他我在社交网站上看见他的新闻，觉得很有鼓励的作用， 可以加强我共融主题讲道的说服力，所以下载了他的照片在我的简报里呢。他和家人都在这教会里聚会吧，待会儿也会听到我讲道吗？要不要问准一下，可否引用小琪作为例子呢？教会同工立即联络小琪的爸爸，告诉他这个巧妙的偶然。小琪的爸爸回复我说，愿主使用。收到这个消息，我可以想象得到小琪的爸爸是一位爱主、顺服主、尽心尽力栽培孩子、克服障碍、让孩子绽放生命光彩的父亲，并且也是一位愿意让孩子的生命见证上帝恩典的父亲。收到这个确定的信息，我带着平安的心宣讲信息。我在这间教会连续讲了三堂共融主题的崇拜信息。从我讲道前参观教会，看到教会牧养特殊青少年的事工点滴，我发觉这一间教会对这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有一份主耶稣的心肠。他们称呼这个群体为特殊孩子、恩苗孩子，恩典的恩，小幼苗的苗，让我想到圣经里主耶稣称呼为孩子的，通常的意思是称呼为儿子的意思。教会拥抱这一群孩子，把他们当成小幼苗，当成儿子一样的呵护栽培，那一份天父的心肠，实在让我感动。崇拜当中，他们安排特殊孩子献唱诗歌，颂赞你哈利路亚。献唱的时候，有的孩子稳定投入颂唱打手势，有的大声朗读歌词，有一两个年纪比较小的情绪不太稳定。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但是看得出来导师已经花尽了心思和他们排练了，甚至有家人和导师们和他们手牵手一起在台上现场敬拜，会众投入聆听，一起打拍子，最后报以热烈的掌声鼓励。又安排了孩子和家长的访问，分享在教会里成长的感受，对天父的感恩。讲道以前还安排了特殊孩子读出讲道的经文。三堂崇拜加起来就像一个嘉年华，甚至一场又一场的献祭，越来越精彩动人。我为教会能够拥抱这一群特殊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感恩，也相信天父为他们特殊的爱心而感动，并且厚厚的赐福给他们。
手指头绝对仅有的温度，早表明每个人不同，上帝个别有精心的设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你让我明白我不重复，你让我明白我很特殊，只要我呼吸着活着，在世上必
当我讲道的时候，展示教会所熟悉的特殊青年小琪的滑冰得奖照片，大家都露出亲切的笑容，大大提升了讲道的感染力。我也引用自己和所服侍的福音机构里残疾弟兄姊妹们的生命见证，让会众明白残疾特殊的人虽然有软弱和特别需要服侍帮助，但是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展现出靠主刚强而活出来的宝贵价值，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上帝，服侍人。 特殊的群体是上帝的特殊拣选，是要让人们发现上帝创造和爱的奥秘。只要人们用上帝的爱接纳和扶持他们，必定可以在服侍当中更加体会到上帝特殊的爱与恩典。服侍这个群体的教会也是上帝特殊的拣选，因着他们对这个群体特别有负担，上帝也特别的使用启示和祝福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得着建立，得着上帝特殊的恩典，让教会因着拥抱上帝所托付的特殊群体而显出主耶稣无条件的爱，教会也因此变得更加完全丰盛。要服侍特殊的群体所需要的人手几乎是一对一，所以教会需要更多的人同心拥抱服侍这个群体。但是就算整间教会的人都服侍特殊群体，单单一间两间教会肩负服侍这个群体的使命，也没可能完全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经过这一次的服侍，教会让我开了眼界，让我明白他们以天父的心肠拥抱特殊的群体，也更真实地发现不光只是他们教会里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服侍，而是需要更多的教会同心地投入这个服侍，拥抱上帝的托付，以天父的眼光和心怀拥抱牧养残疾特殊的群体，好让教会在服侍当中为人们带来好处，也得着上帝奇妙丰盛的回报和赐福。这一次的服侍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那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弟兄姊妹们，上帝并没有勉强我们，那是照我们所蒙到的恩典所有的为神摆上。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心灵力量、才干和独特的经验。我们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向上帝一切的心愿，上帝都必悦纳、使用并且祝福。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所有也就会越来越丰富。
竭力保守圣灵赐和一滴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这一次的服侍让我真切看见教会牧者弟兄姊妹一颗愿做的心，也看见上帝对教会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也同心祈求教会的主，感动更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以主的心怀同心拥抱和服侍特殊的群体，从而经历上帝特殊的爱和恩典。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和一滴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相爱，
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呢，那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像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像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但是每当我预备见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象着你们的笑貌，专注聆听的神态，我感到好亲切，好踏实。
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一起，有哭有笑却很甜蜜，只要你在身边，
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谢谢祝玲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今天我借着祝玲传道再一次听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而且呢，这一间的教会啊，还称这些特殊的孩子为恩典的幼苗，也就是恩苗。虽然照顾恩苗孩子呢，是需要多花很多的心力，但是我相信能够陪伴他们成长，包括他们的父母亲或者是这些的照顾者，必定会在当中呢，可以一同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其实上个星期啊，我正好呢就看了一个人物的故事，那一位的主人翁和祝玲传道提到的小琪弟兄呢是很相似的，他们是在小的时候呢被诊断出了自闭症，也就是患了孤独症。现在呢，就是我看的那个人物的故事当中的主人翁呢，他现在已经是37岁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着他特殊的情况呢，他被安排做同一个岗位，一做就是17年了，而且在这当中他是游刃有余啊，而且他每天准时上班，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坚持了17年，还得过最佳员工奖。他更期望呢自己能够做到30、35年。上司呢和同事啊都称赞他做事情是有原则、有条理又仔细，是一个很好的帮手。整个的故事呢，我最感叹的是啊，当记者问这位的主人翁，如果10分满分，你会给自己几分的时候呢，这一位的孤独症患者呢，他毫不犹豫的就说10分。 他很懂得欣赏自己，肯定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我也能够感受到啊，他对自己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家庭人际关系呢，都是很满足，是幸福和快乐的。他的心思很单纯，也很直接。我想也许他比很多身心健康的人呐，都活得开心自在，尽心尽力的，满怀热诚的，专心一致的，他就要做好一件事情。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向这位小哥学习的。根据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咱们中国，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超过了1000万人。在这1000万人中啊，0到17岁儿童呢，就约有300万到500万人。孤独症谱系障碍呢，它已经成为了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这个1000万300万、500万，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啊。另外呢，中国成年孤独症人士的就业率呢是低于10%的，这说明啊，社会对于孤独症呢还是存在着偏见和歧视。一些的企业不愿意雇佣自闭症或者孤独症人士，或者呢也给予他们不公平的待遇。也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一些的家长啊不愿意让这些孩子呢进入到职场，因为也担心他们呢会受到伤害，或者呢认为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的生存。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面对孤独症的孩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还有耐心以及包容。这些孩子可能在沟通、社交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上呢，和一般人不同，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独特的优势还有潜力的。只要社会能够给予这些孩子是温暖的、关爱的眼光，有一天他们会成为那一颗发光的星星，照亮人群。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欣欣姐姐，
哎，左姊妹是吗？
左姊妹，我就、
哦、
就是这两个月没有跟你聊天的，
我知道，左姊妹对不对？
对呀、
啊，
啊，我叫你欣欣姐姐、啊，
哎，是是是，我知道，真的好久没联络我们了，您。
哦，
嗯、
对呀、啊，找工作一直找了好久，然后所以说都不方便聊。
所以您现在正在新的工作的地点，对吧？
啊、嗯，对呀、啊，我们这是做盲人按摩的，一般每一个地方我都会适应，最主要就是我身体比较虚弱、
嗯，
然后呢这个力度比较差，所以说工作就比较难。
嗯嗯，
那时候1月份回到老家就一直在找工作，又不知道在哪里，又感到这一家害怕，那一家害怕。
嗯，
哎呀，不知道，又担心这个，就是不知道这家老板会不会把我给叫走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老板好不好？你一直想这个想那个，然后都不敢出来。
嗯，
新的工作才2月份才出来呀。
是是，现在您所在的城市是完全以前都没有停留过的城市，是不是？
啊啊，对。
嗯。那也许您到了新的环境、新的城市，然后要适应新的工作。嗯，刚刚你也提到啦，说找工作的过程其实有点折腾的，您自己也会担心很多不一样的状况，还没有发生的事，您都很难给您心里头有平安。所以我想这也许是这些情况吧，让您现在依然会觉得感觉不踏实吧，那种，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但是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了解。
嗯，
就是说我 我出来的时候嘛，就好像说我到新的地方，
嗯，
然后我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方便去教堂做礼拜嘛，
嗯，
那我们都会跟老板说，嗯，哎，老板，我要请假哦，但在宿舍里面听直播，
嗯，
啊，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有些老板他比较敏感，好像听到新耶稣了，他就很不舒服，就很讨厌，
嗯，
那种的。
是，那您现在这个老板呢，他怎么样？
嗯，当然他也不信，但是他就是说不要讲。
哦，嗯，
他也不喜欢听。
明白，就是他会不会像之前这样，比如说您想请个假去教会，或者是参与空中的崇拜，那他会不会有意见呢？
我现在刚过来，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说过，因为我在福州那边说过了。然后都说了不习惯了，后来老板就不喜欢我在他店里面待着。
嗯嗯，是，所以现在换了新环境，您还不知道这个新老板他的脾性怎么样，他对基督信仰的观感还在。
对，我现在都没说出来，我现在都没说。
嗯，
只是那天跟他聊聊天说，我是信耶稣的。
嗯，
他现在没有说什么，只是当天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基督教是外国教，我说没有，都是万国万民的，不是分为什么外国教的。
嗯，如果对方就是不认识信仰，如果对方就是对信仰有一些的存疑，那当然您作为信徒的话，在特别是以前也有一些的不太好的经历啊，就比方说别人啊对您有一些不理解的话，就是这一些的印象会让您有一些却步吧，就是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老板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却步。
嗯，对，
嗯，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种的我有时候想不通，
嗯，
怎么会那个本来接触就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听到我跟他们说我是信耶稣的，他马上就变了那种的。
嗯，当您提这个的时候，嗯，有没有什么为难你的地方啊，或者说的话让你很在意啊很不开心的有吗？就是到现在为止。
对对对，有时候他就会说话会故意找事情，然后呢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又辩论不出来那种的。
嗯，祖姊妹，我想呢，当人家不理解基督教啊，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想也不需要跟他们辩论什么。当然您可以呢按照您理解的，就是按照真实的情况呢说出来，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辩论什么，因为他不懂的话，他不理解的话，您跟他说什么就是等于说哎，我这么讲啊，牛头不搭马嘴啊，就是对大家都鸡同鸭讲都讲不清楚，所以嗯，也不要跟他有什么特别的争吵争论讨论，我们就这样说，然后他当然也可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你说嗯哦是这样，就是您可以肯定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发展成为一个争论的一个，不要中了那个计啊，不要中了计谋，就是您自己要很清楚，不要被这个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也不要被这个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
哦，对呀。
你是我心愿，是我灵量，当我敬拜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
有些人会这样讲，他说 啊，信耶稣的本来是很好的，
嗯，
那怎么也会发脾气呀、啊？哦，他就他们都会有一种打击的那种，就我是这样打个比方呢，他就故意会问那些、嗯、话那种的。
嗯，哎呀，我们基督徒又不是完美的人，我们还是人呐、啊，我们信耶稣哈、啊，还是人呐、啊，所以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表达。啊，这个也是可以跟他们表明，不然我们如果一直都不说出来，可能大家会以为啊，基督徒就是都是圣人呐、啊，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后来我又跟他讲，
嗯，
但后来他微信就不回了。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想说、哦、啊，信耶稣的人也会发脾气啊，我们是人呐、啊
嗯，
跟他解释了好多那样。
嗯，
有时候我就想说那。我的情绪也太不好了，一说好像就很快就爆发了那种。
明白。那祖姊妹在与人交流沟通方面真的也需要多多的学习，在主里头谦卑下来，也求主帮助你能够有智慧的去应对不同的对答，然后有智慧的去应对别人对基督徒的疑问，也帮助你能够有耐心的有柔和的心呢，在当中为主去做见证，求主来帮助您。所以、
嗯、那是啊、
嗯我想问您呢、啊、祖姊妹，那您现在新的工作有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的呀、
啊、有读经祷告是有，但我就是心情非常的软弱，
嗯，
不怎么爱唱诗歌、
嗯、
就是好像在祷告也不怎么爱祷告，那听有的时候也会听，
嗯，
可是心里总是有那种总是想的我活得没意义，
嗯
总是想着说别人都过得比我好，那我怎么就过得这么差，哎呀有的时候我真的我好像说别人跟我讲，然后我在劝他们说靠主靠主，我在劝别人说、啊、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嗯、我自己反而都在打那个耶稣了。
嗯，也许您现在就是在信仰的一个低谷当中吧，祖姊妹。嗯，对，你看我们人都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比方说不信耶稣的人，就像您刚刚说的，为什么基督徒啊会发脾气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其实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会经历一些低谷，经历一些软弱的时候，经历一些对神的信实会存疑问的时候，都是会这样。但是我想我还是要跟祖姊妹您说，您现在所经历的心里头所想的您的软弱，您在低谷当中，神都是很在乎您的，他很希望您可以把您自己最真实的情况啊，您说您都好像没有什么心力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想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跟神诉说我现在就软弱，是不是要很装饰那个话语呢？我觉得你如果现在真的很软弱，你就直接告诉神，神啊我现在真的很软弱，我也不想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寻求你，我觉得现在的好像人生都没有意义，你就把刚刚你跟我说的你现在真实的感受直接的跟上帝诉说。
好，我知道，我就当我只能说好像说人在嫌弃我说我做的不好、嗯、我学了这么久啊、我好像说人家说叫我老师傅，我说我没有，我自己不敢说我是老师傅啊、我做的那么不好，所以说到后来我就心里难过，就很难受、
嗯、
那当然我也有虽然说我是没有做起来祷告，
嗯，
但是我坦了，我心里总是不想呢，
嗯，
我说我的主啊，你还是这样爱我，
嗯，
但是如果想起来说我一生都是罪，我是一个罪人呐、啊
嗯，
我说我想起我一生都是罪人，那如果是按人的看法说我这个人我还会信耶稣吗？
嗯，
但是我说主啊，那你还是那么爱我，所以有时候想想了就睡着了。
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
好，竹子妹为您的软弱来祷告。
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
我有的时候在想着，哇，真的，我们信耶稣之后才有的沟通，
对的，
不然以前好像人家都觉得说我这个人我怎么会跟人家聊天呢？我怎么样？哇，现在这都是一家人呢。
是是是。
所以我都会常常在你们电台唱歌，然后告诉其他的姐妹，我有些姐妹都在支持我，她说很好很好。然后有一次别说播放出来，我就发给她，她听得很开心，她说啊，你要是能跟这个平台聊天真的是很好，这样子就会鼓励你，会支持你，你就不会感到说我做人怎么这么没用啊，我做人怎么就是好像活在世上的就是不重用啊，怎么等等的那种。我最近都是这样想啊。
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
然后有些人会跟我讲，他说你就讲得开心，不要讲得那么自卑嘛，就这样子。
求上帝保护您，祖子妹要懂得分辨什么是来自于上帝的声音，什么是来自于爱你的阿爸父的声音。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对对，
是，
对呀、啊，那感谢主。所以说我有的不明白，我今天刚好也跟你这么开心的，这么诚实的讲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讲的太多了，然后呢，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分辨嘛。
世界有很多美好，值得期待。挣脱自己体变成一个小孩，乌云刚好散开，我刚好走来。
总觉得做自己不好嘛，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说哎呀耶稣啊，你爱我就没有用，你不用爱我了，就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心。
这些都不是来自于天父的声音。你可以，当你有一些这样的意念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向神祷告，上帝求你把这一些的都破碎掉，这些想法都不是来自于你的，你要把它破碎掉。就是你透过祷告，其实不一定祷告要很长，你就一两句这样。
我知道。
对的对的。是，我希望呢，下次我再跟您聊天的时候，能够再听到您唱诗歌来敬拜赞美神。
好，
那你要持续的跟我们联络哦。
好，肯定的了，肯定不会忘记了。
好，
你看你这让我喝了比你还甜呢、啊，怎么会忘记呢？
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心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 跟随我救主。
你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
你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
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
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
好的，那下一次我就希望我是甜蜜的心哦，而不是苦的哦。
每一天上帝赐给你都是甜蜜的心，都是喜乐的心，奉主的名宣告。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
谢谢你告诉我，懂得分辨。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时间到了这里呢，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哎，不过呢也要跟您说说啊，就是中间呢您听到的拐杖笔记呢已经到了290集啦，祝贺。哇，非常的开心，也很感恩，感谢祝林传道的分享啊，也感谢呢每一位的听众家人的收听以及回应。我们离300集不远啦，要为祝林传道呢加油打气。好的，不要忘记了，我们明天还有约哦，约定你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心田，拜拜。节操